好，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能够成为你宝贝的儿子女儿，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是按你形象所造的。本来我们是不认识你，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是你却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吸引我们来归向你。耶稣，你付上极大的代价，连命都舍了，我们都是你所爱的那个宝贝的孩子，帮助我们都能紧紧的跟随你走向这条道路。我们感谢耶稣，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透过圣经对我们来说话，说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圣灵，我们依靠你，我们欢迎你，我们仰望你，因为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谢谢你是丰富教会的主任牧师，你来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要跟你紧紧的跟随。赞美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哈。那看到诗篇九十篇，其实到了106篇呢，是另外的一个整理哈。有人说是在卷四哈，卷四这个地方，你看到注意看一下，在诗篇当中你读啊，你发现到诗篇它本身呢，在希伯来翻译出来就是拨选的意思，它是拨选。要挑那个选的意思。原来你读诗篇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朗读，好像在看书信。其实诗篇是用唱的，还要唱出来就有感觉了。再来呢，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什么？可以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大声的叫出来也 OK 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在里面。用唱的，用叫的也很好，千万不要就是看而已。他要唱的，用叫的都 OK， 甚至出声音呢。所以不是只是默想。如果读到它里面的感觉，提到里面的意思的话，请你开始学习这个方式。那诗篇最好是每天能够读一篇呢。如果是在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只看这些世界的新闻这些，好好读诗篇。为什么呢？可以帮助你好的睡眠，能够助眠。为什么助眠呢？有时候世界很多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的负面的感受，你读了诗篇呢，会摸着你的情感。那再来晚上呢，会梦到很多有关于上帝启示的事，比较不会那些污秽的事情进来，然后呢就不能好好的睡眠，会失眠。所以有人说读诗篇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是在晚上的时间，能够用唱的，能够用叫的，是非常有感觉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方面来操练。好，那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我们要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的唱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个诗章就是诗篇的意思。所以操练大家常常如果在带大家唱经文诗歌的时候，有动作有跳舞，有这些是非常好的。你发现到很有意思，就越唱呢就越喜乐，越唱呢越有那个上帝的话语的同在，恩膏就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九十篇，九十篇呢直接有人说它是神人摩西的一个祷告文。他已经到人生120岁了，很快要回天家了。他把人生的经历呢，把它写下九十篇。有人说是摩西到最后端的时候，人生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的智慧写下的祷告文，把它腾出来。有人说不是摩西写的，那是另外一个作者写的。不管怎么样，是充满了智慧在当中。那整章里面看到好像一个焦点讲到人生。好，讲到人生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已经走到70岁了，像昨天老师70岁很开心啊，所以看得说他在往前就是强壮这一类的我们还在过程我们谢谢主啊。所以你看到这诗篇的话，发到人生的一些提醒，或者叫做人生的一些写照在当中的，那我把它定为叫做所爱的人生。你要成为一个被神所爱的人生，是不得了的人生。或者呢，变成好像一则，好像圣经讲的，好像是一滩水啦，它是一个梦啊，或是像草啊，出现哨子就不见了。你要怎么决定人生很重要。好，那有神的介入，还有神的带领，我们紧紧的跟随，人生就会充满了精彩万分，而且变成这个所爱的人生。好，我们看见来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到神就出现在人生的舞台。第一节到第二节，预备，请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好，第一节讲到第一句话叫主啊， 你看他是祷告文嘛，所以第一句话呼喊主的名啊，呼喊主的名啊，这个直接就是 Elohim 的意思。他呼喊主啊，你是我的救赎主。你看到摩西年老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紧密。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看到他不是做我的居所，是做我们的。他盼望以色列百姓十二个族啊，这个啊民族支派呢，都能够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他的祷告直接世世代代，不止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一代、每一代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我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十二支派这个民族呢，都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啊来承认上帝呢是我们的居所。这居所有几个翻译呢？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上帝的什么房子，我们要住在神的房子当中。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跟神同住啊，跟神同住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要有个归属，我们归属要再到神的面前才有真正的归属感。第二个是讲到避难所的意思，他说啊，神你是永远的居所，是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人生有苦难，有苦难的时候需要有避难的地方，有风浪总是要有避风港嘛。那个避风港的地方，避难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这是最大可靠的地方。耶稣也讲过人生有什么苦难嘛，这世界有苦难嘛，但是你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苦难，只要你来到我这个地方，我肯定会保守大家的生命。所以你看到摩西在年老的时候已经宣告出来，我们人生有苦难，但是我们有避难所。我们人生呢有漂流，但是盼望我们永远长久居住就是这位神。好，第三个，他的居所翻译叫 rock， 他是什么？磐石。他是磐石，神啊，你要成为我们民族的磐石啊，我们世世代代漂流不定啊，你要成为永远的磐石啊，风吹雨淋撞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房子不会倒塌，你就是我们的磐石，剩下都是沙土啊，都会过去啊，唯有主才是我们磐石。所以你看那个居所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啊，那个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话，所以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他的祷告真的是智慧的祷告啊。人生第一句话就是要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磐石，成我们避难所，成我们永远的居住的所在。这基督徒也不是这样常祷告吗？主啊，帮助我要重生得救，而且呢我要进到神的国，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永恒的天堂为我预备，为我存留，那个就是我们新耶路撒冷的期待，不是吗？你看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脉啊，这个相传的。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祷告为什么被记载下来，因为祷告是有眼光的，是有永恒的眼光在当中。好，第二句话你看到他说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啊，看到这边第二句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好，除了说主啊，你要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磐石，做我们避难所，世代我们都要跟随你。第二句又讲到说神是怎么样的神。好，这边讲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好，你看到这些物质的，你看得到的，无论是最高就是山嘛，还有山脉嘛，你看到这些，还有地啦，还有世界这物质看得到的，原来是一位创造主所造的。那地上的所有的一切，海上所有的一切，空中在飞的这些呢，是为创造主所造的。原来他是 Elohim， 他有什么创造所有一切的主。我们承认你就是那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被造的，你是造物主。你看到这个讲到神到底是谁。第二个，他说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永恒的神，他不是一下子的神，或者呢那个世代的神，或者呢几年到几年的神。 No No No， 他是从无变为什么有啊，他是那位神啊，他没有这些时间还有空间的限制，他的名字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他有永恒的这个本质在当中。好，再来呢，你是什么神？那个神是独一的意思，是独一的意思。你看到希伯来书是讲到复数，其实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啊。你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他是复数，他是最唯一的。 原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边的复述也是讲到他是独一的神。所以你看到第一节、第二节，神出现在人生的舞台当中，还没有我们之前，神就在了。神是那位创造者，神呢是那个亘古长久者，神呢也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所以摩西的祷告一开始就对调这位的神，他的对焦在神的身上，不是问题，不是困难，不是处境。好，当你有第一章啊，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开始跟着摩西走。摩西已经120岁了，他人生呢有3个40年了，前面40年是在埃及过的嘛，后面40年呢是在旷野漂流过的嘛，那再来呢又40年又带出埃及，又进到什么旷野嘛。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这种老人家的智慧，哇，写下这个他的祷告是很有深度的。所以在这写这之外，我在想他里面有很多的感触，非常非常多复杂的感受在当中。你读了这一篇后，你可以再读摩西五经，有一卷书叫民数记，你可以读民数记里面讲的不是只是 number， 虽然算 number 算两次，那主要讲到说走出埃及之后，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40年，打迷糊仗，迷迷糊糊过一生啊。所以摩西写了这一段，里面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沉重，因为他可以带他们胜过的辖制，这个叫做走出埃及，得到自由。那经过红海呢？哇，这个叫什么？那个叫做重生嘛，对不对？有神给他们新的生命呢。接下来呢，到了旷野要帮助他们门徒训练，让他们更像上帝所摩塑的样子。但是11天的路程可以走到应许之地，走了40年还不到，就两个走进去。所以神人摩西在写90篇的时候，一定很多的感受在里面，非常的复杂。所以接下来你看到他写下了第二段了，从3节一直到了这个第6节的地方，我们看一下，你讲到人了，刚刚讲到神嘛，现在讲到人。好，一起来看到人，那预备，请。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好，这边讲到3到6节，我刚刚讲过，你读了民数记，你在读这一段特别有感觉，因为摩西带了这些人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叫做旷野漂流记也好了，反正就是在旷野流浪不得安息。本来就神就说这个只是短暂的路程，那只是过客而已，他是要进到安息之地，是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就是生命当中不够成熟，常常体贴肉体，体贴情欲，没有喝也叫，没有吃也叫，吃了肉也还是叫，也常常就是在体贴肉体，不体贴神的心意。然后呢，会敌对神的仆人呢，摩西。然后呢，常常唉声叹息，没有感恩的话，就是这样一年过一年呢。你看到吗？这些人年轻人的走出来，你看呢，隔天有人死了，有人又倒闭在旷野了，真的是圣经所讲的。人算什么？人真的是归于什么尘土，本于尘土，今天在，明天呢倒闭旷野死光光了。所以摩西是心里面非常复杂的，人真是如此。神使人归于什么尘土？神使人归回尘土，因为人是本乎尘土。但是人要归回尘土吗？神造的时候是这个旨意吗？不是，是因为罪什么入侵嘛。那罪入侵，人才有走向死亡的道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嘛。所以就指出来，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人生就像尘土一样而已。人生真的是像尘土耶。如果你走了很长的道路的时候，哇，很多人啊已经回天家了，或者你看到人呢啊在这个追思礼拜就坑一个瓮而已，对不对？然后也不全部倒在一起啊，有货有货，然后就丢了垃圾桶了，放在瓮里面是一书一书的那样了，里面也就是那些骨灰而已嘛，对不对？那多少年之后大概也没了，没有人注意了。如果又是树葬又是海葬，大概都不见了。所以如果用物质来评价你呢，你有价值吗？有了。 有人说可以做出一个化学的什么这个 deco 哈，怎么讲？肥皂，一袋啦。你人生有价值都一袋 deco 完了啦。可以洗洗手，可能没有人敢洗了哈，因为给你你也不要啊，你家人都不要嘛，所以放在灵骨塔嘛，是吧？是吧？所以你如果这样看，就觉得好很悲观。你看到、你使人归于什么尘土，甚至叫 dust， 尘土哦，本来要种什么，好像也没什么用啊。是啊，所以人生这样看的话，就因为罪恶入侵。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哇，像尘土一样。但是神说话，你使人归于什么尘土说话，他说什么？你们是人要什么归回？人的本质是尘土，没有错。罪恶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呢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是人要什么归回？那个归回不是归于死亡的意思，而是说你们要什么要悔改。人生是这样的本质，但是要悔改。要悔改，回到神的居所，回到神的同在的地方，回到神每一天跟我们同行的地方，要跟神连线连接在一起。这叫做你们世人要归回，要悔改，走向正确的道路，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死亡的道路、跟神隔绝的道路。好，接下来你看到神的眼光哦，你看除了人像尘土，第二个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什么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在神的眼光里面，在神的视野当中，人不过是尘土。但是人的时间呢，在神看起来，他说千年如已过的什么昨日，这个在我们新约彼得也讲嘛，对不对？在神看起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代表说上帝的时间跟我们时间是不一样的。好，那有人说，如果用看得到的计算的话，地球在宇宙当中不是很大的星球吗？对不对？很多很多的九大行星比地球大太多了，它要转一圈呢、可能地球就要转好几百年了、是不是？可能有人说，如果天堂像很大的一个行星的话，它转一日，地球就转一千日，这样听懂吗？所以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在神的眼光也是如此。我们真的比蚂蚁都还小啊！你这样过过过过，哇，在上帝看到很慢呢、我们的时间跟神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看人生啊！我们不要因为今生就满足啊，要永恒的眼光啊，各位。我们时间真的非常短促，在神的眼光呢，那真的是短如这个怎么讲呢？非常的短暂呢。好，他说又像昨天，然后又像什么夜间的什么一更，一更我们知道从希伯来尔他们的计算是从晚上六点到隔天清晨的什么六点嘛，就是晚上了，所以每四个小时就是一更，所以总共呢三更嘛。对不对？它时间就是这样，六到十，十到两点，两点到六点了，所以只是这样子了。所以等于在神眼光看起来呢，夜间的一更那几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就没了，所以非常的短暂。好，这样看起来人生这么短暂，然后呢，人生这么短暂又像什么呢？在神眼光来，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好，三个如看出来吗？就是说在神的眼光，时间这么有限，你们不过是四个小时就过去了。再来呢，他讲说人生三个如 像什么的意思。他说第一个，你们像水就冲去了，像水一样，哇，大江东去，永远不会回来了，对不对？一直下去了，人生就这样子，没有回头的。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对永恒的看法，对时间的看法，一般的信仰告诉你说有什么？有这个轮回，有没有？是这样子吗？所以有轮吗？有轮，可能你今生当鱼，明年呢以后呢当什么？当猪啦，或者当什么？就是轮嘛。但是基督教不是，如水什么冲去，大江东去，不会回来。再来呢，如什么睡一觉，哇，好像不是十五岁，怎么现在有什么五十多岁？好像睡个觉就变五十多岁了，老师更有感觉了。奇怪呢， 我才几岁而已，怎么现在就变成老爷爷了？哇，一下子就变这个老人家了。睡觉哎，人生如梦啊，是不是？好，第三个，早晨他们如什么生长的草？我们草到处都是嘛，像昨天我们去看那个地方，哇，去大都上看，到处都是草。然后他们走上来的时候，师母就开始拔他身上的草，在垫在他的这个衣服当中。哎，人生真的像草哦，到处都是草。啊，有些比较漂亮会开花了，有些草不太有花嘛，但是在神看起来就是什么如草，代表说非常的普通普遍，全世界已经超过70多亿嘛，到处都是人，是不是？有些比较漂亮一点，哇，开得比较亮丽一点，但是在神眼中都是草的人生，非常普遍，非常的普通。所以讲到三个，在神的眼光如水如梦，再来呢如草，就是我们的本质，要看清这个。好，好，那看了这之后，上帝也告诉我们说，草呢，你看到吗？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什么枯干了，短不短暂呢？短暂啊！不要骄傲，不要沾沾自喜。哇，我多么漂亮，我比你美丽。当你在开花没多久，晚上就什么到了就会枯，被割掉了。早上发芽，晚上就割下。枯干，这个发芽成长，或者呢发旺结这个结实累累，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人生要成功，我们人生要有发旺，我们人生要有赚很多的钱，有很多的头衔，很多的名声，很健康，他知道吗？再怎么弄，到最后晚上就会什么枯干，然后割下来。所以你这个就是要看到我们人生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要知道好怎么样经营我们人生。好，接下来有句话出现，从第七节的地方一直到了第十二节，或者这句话呢，对我们来讲不喜欢听的，但是却很好的提醒。刚刚讲到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神论，第二个呢讲到三到六是讲到什么人论，看到这吗？好，接下来讲到上帝的审判出现了，上帝是公义的神。上帝对每个人生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在当中。你来到世界上是被差来的，你来世上不是只是像花啊，这个草长出来一下下就没了。在神眼中，你的人生非常的宝贵。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人生会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一起来读，预备，请。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盈亏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这句话出现的就是第七节，我们因你的什么愤怒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好，讲到怒气还有愤怒出现了，这位神是创造主，他是永恒的神，他也是永远的主。你看到，愿你成为我们永远的居所，世世代代我们要跟你同住。愿你来成为我们的磐石般，让我们人生呢是有这个依靠的。但是你看到这个第七节讲到人生却有怒气在当中，为什么神会发怒？为什么常常我们人会被神所敌对呢？因为人离开了神，人的罪恶让神的公义呢出现了，神会审判的，神会审判。从创世纪一直到了诗篇这边，发现到一路上神的属性没有改变，神的属性呢有一个叫做公义，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人生要照着他的旨意而来行啊。他这边讲到说，你的怒，我们因着怒气而消灭，因着愤怒而什么惊惶。为什么人会死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律法在当中，罪的工价乃是死。那这个律法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公义会来审判世人的。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没有神的话，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是因为神的公义， 他会来审判，他的怒气是因为他公义在哪个地方。好，接下来看到，来，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什么面前，把罪孽圈起来。你看到吗？以色列百姓走出埃及，过了红海，前面看了很大的十大神迹，红海的神迹这么大，别的民族没有啊，你们才有啊。然后进到了什么旷野之后，上帝提供他们免费的吃免费的喝，有没有？击打磐石，水就出现，然后早上安那就会降收啊，这个玛纳，然后鹌鹑东风一吹就来了。你看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只要什么跟就好了嘛。上帝要他们拔营就跟着去嘛，上帝要说扎营，这样就跟着就好了嘛。那每一天呢，围绕着会幕嘛，敬拜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记得会幕会移动，最终是要进到什么迦南美地，在那边呢要建上帝的殿，那个是永远你们民族要成为国家上帝同在的地方啊，要建殿，那个叫永远得着安息了。安息是因为进到迦南地就得安息，旷野不得安息，旷野只是一个操练的地方，是必经的路程，但是安息是在应许之地。好，这样的道理我们明白之后就知道，哎呀，为什么啊？这个摩西写到这里面心里面非常难过，他讲到说，你看这些以色列百姓，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以色列百姓一代一代不住在犯罪，几乎每天都在犯罪，犯罪之后就来悔改，悔改之后摩西就代祷，代祷之后呢又好像好了一点了，然后再往前走，没就又在抱怨了，然后抱怨连连啊，敌对连连啊，一直在犯罪。所以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不要忘记哦，上帝要他们造的会幕每一天都有神的同在的地方，而且白天晚上都有云柱火柱哦，很清楚的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啊，三位一体的神就在他们的当中。神有没有成为他们的居所？有。神有没有跟他们同在？有。亘古长恒啊，这个永恒者有没有跟他们同住？有哦。可是他们却不珍惜。这边很提醒我们呢，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不要只是享受救恩，你要好好的跟随主，不要只是信耶稣，要跟耶稣。很多人只是信耶稣但不一定跟，为什么呢？因为跟我意不合，我就不跟。要小心，圣经告诉我们不少倒在什么旷野，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第一个得救是红海了，但是进到迦南了，进去之后那个叫永远得救。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子，信主重生得救，每一天叫跟耶稣，每一天跟耶稣，不是信是跟。到旷野你要不要跟呢？没有水的时候还要跟吗？没有鹌鹑的肉的时候还要跟吗？在绕多几圈的时候你还要跟吗？在旷野的时候白天晚上很冷啊很热还要跟吗？跟很重要，紧紧的跟随。你读到这边想到以色列百姓就是不跟吗？所以很多的罪孽在神的面前，神的同在是公义的意思，神的同在是他的这个正啊公正的意思。但是我们看见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当中。好，第九节，我们经过日子都在你的什么震怒之下。我们经过40年了，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度尽的年岁啊，好像一声什么叹息，把它画起来，一声叹息。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很像很无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进到迦南，永远不得安息。如果你信主之后，只是喜欢来参加聚会，没有跟随耶稣，哇，两个小时之后出去了，又在旷野了，每一天都是很多的叹息啊。直到有一天你愿意好好的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我是安息的主嘛，你跟上主， 世界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有什么安息了。没有进到神的同在，不会有安息的。真正的安息就是跟耶稣连接在一起的，才有真正的安息。主你去那边，我就跟到那边，上山下海我都愿意，只要主同在，即使暴风的晚上仍有安息，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反正一生就像叹息叹息叹息叹息，因为一直在旷野嘛，不得安息。这很大的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很多不安息啊？为什么不安息？可能那个地方你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想到孩子啊就不得安息，想到工作赚钱不得安息，想到很我们的侍奉很多不安息。记得每一个地方都要什么安息，那个地方就是要把主邀请进来，我们就得安息了。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一生叹息的地方。好，接下来讲到人生的长短，我们一生是年岁是70岁，然后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在丧礼常常会用这个经文嘛。OK， 他说人生是70岁，可是你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本来人没有罪恶嘛，然后可以活很久这个就是不会死。但是罪恶入侵之后，你看人的睡命就越来越短了。你看到有一个人最年的年长的叫马土沙拉嘛，他活了969岁嘛，969岁，哇，几乎要破千呢。我们现在破百了，哇，就搞就搞，没搞了。以前在快破千才是，但是人命就是越来越什么短暂，哇，70岁。然后呢，强壮可到什么80岁 ，OK， 所以时间非常的短。我算一下哈，70岁大概几天呢？25,550天，70岁。请问久不久啊？80岁呢？29,200，就是日子的意思。如果是林老师的话，他80岁，还有10年，还有多少天呢？我们会不会算呢？弟兄姐妹，先不要算，但是要了解一件事情。神要我们知道，人生就是这么短暂，很有限，但是不要一直忙，一直过日子，过日子，过日子，过日子就好。要记得，你日子是有限的，你每天都是在减少你的日子。不会多出来，只是越来越少，所以每一天都要珍惜哦，好像最后一天一样。最难的是，我们不晓得每一个人可以活到80吗？不晓得，有些人18就走了嘛，是不是？对呀、啊，像我们想到看，每次想到春晚，就想到哇，我们快快乐乐回来了，翻个车，全家差一点就走了，对不对？是，不一定到80哦。珍惜好，他这边讲到说，再回来，在摩西的感受当中，他带以色列百姓，他们说有人70岁，有人80岁，我现在120岁，都一样，不管活长活久，其中所夸的、所经夸的，不过是8个字：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因为没有见到安息之地、应许之地，不得安息。这种人生叫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是不是这样子？是，苦苦苦嘛，啊，忙忙忙忙，劳着意思嘛，劳苦，然后呢，一直愁烦嘛。很多人不信主之前呢，已经不会笑，对不对？你看到他是不会笑，他看到你会笑，你觉得你很怪，明白这个？真的，因为劳苦愁烦嘛。然后呢，转眼成空，转眼成空代表说你一生所努力要追求的成功、财富、健康、名声啊，这些呢，他说转眼就成空了。昨天要听到老师在讲啊，某某家庭啊，然后啊，本来是很和乐的兄弟姐妹，很和乐的，妈妈在的时候都 OK 啊，大家分财产啦、啊。可是妈妈走了之后，忘记告诉讲要写下来哦，没有写这个。然后呢，没多久又一块地啊，然后呢，这本来要给他的儿子的，然后呢，妈妈走了又回来， 那现在呢就不能讲话了，兄弟姐妹呢因为那块地就开始不说话了。其实这个事件在台湾也多不多啊，所以留下财产是好是不好？不好，那就留给教会好了，是吗？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很不容易怎么走出来，除非你有天国的眼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了。好，他说接下来我们如什么飞而去，飞走了不回来了，如飞而去。另外这个启示代表说，我们当我们倒下来两脚一蹬气一没的话，你灵魂立刻离开你的身体了，速度多快？很快，不是慢慢飞咻就走了，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人生去处是你今生的决定，如飞而去，而且不会回来。你一生累积的归给谁啊？人啊，有没有智慧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摩西话锋一转，就讲到很重要的祷告了。来看这边，来，谁晓得你怒气的什么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句话是对自己讲，也对世世代代的以色列百姓讲。谁真的认识神呢？谁真的知道怒气的权势？就有一天我们如飞而去的时候，要面对审判，我们要交账。一生你过的日子，两万多天的日子都要交账的。你要知道这个，那个叫做怒气的权势，上帝有审判的权柄。再来呢，按着你该说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我们一生要懂得敬畏神，生命气息是从他而来的，要敬畏他，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审判在当中。好，另外开始第十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了。刚刚讲人生七十，强壮到八十，很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那我们怎么办呢？摩西的祷告第一个求就出现了。好，这边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请问这样祷告好不好？太好了。我常常讲说，我们都会数吃了多少饺子，数今天赚了多少钱，到老都会数你自己的存折哦。我看了不少老人家很会数他已经存多少，九十多岁的每个礼拜都到银行是他的工作，然后去刷，然后看起来还多少利息涨多少。我就遇到这个，我们都会数，当兵会数馒头，在几天我就要退伍啦。我们很会数，就是不要数自己的日子。七十岁两万多天，真的还有多少天可以？圣经教导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不要忌讳，每一天都要数算神的日子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越数算日子，上帝与我们同在日子，我们就越有智慧，会安排你的人生。你不会数，你就不会安排你的人生。愿神帮助我们都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有一天你的墓碑会刻什么字，人家怎么纪念你？不要忌讳，还是写四个字，安息主怀，然后写不下去，没有什么可以写。还是落叶归根，外邦人说驾鹤什么归去还是什么西归。真的驾鹤吗？人生不是这样子而已，越懂得数算，你越懂得什么智慧，好吗？最近哥已经五十多了，五十三了，日子不多了，日子不多嘛，我也不多啊，对不对？我有四个不多，不是三不多，四个不多，还多一个日子不多了，要不算日子啊？要，紧紧的。当我们有这样的日子的概念的话，你发到你智慧就来了。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日子不多的人，你发到他什么事情都看得开，是不是？医生说你只有三个月可以活，你会看怎么看日子？ 刚开始会觉得哇很不舒服啦，怎么会是我呢？啊，不接受。可是事实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开始会开始改变很多很多的看法，对不对？啊，我家里还有好多东西，送给谁啦？送给谁啦？送给谁啦？要变慷慨了。第二个啊，那个没关系，那个都小事，为钱有钱怎么那么在乎呢？好了，原谅你啦。有这个了，有没有？心不太一样了，那个叫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不要到那个地步了，今天就可以得着智慧的心。你明白你的人生就这样子，你就懂得宽了，知道什么样啊？这个小事了，那么在意干嘛？哦，在永恒当中，这又干嘛？这吵成那样子，哦，可以了，让他啊，这个什么放给，不要一直抓着。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精彩是13到17节，这是摩西他的祷告文，很值得我们的祷告哦。好，刚刚12节开始讲到为自己数算日子，接下来他的祷告呢，祈求让我们看见很重要，这个人生就是这种人生，要求什么的人生，就是有神同在、神所爱的人生，是从13节到17节。预备，请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
好，前面讲到神，然后讲到人论，接下来讲到人，没有神的话，人生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叹息哦，人生就叹息了，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的人生大概都会找宗教信仰，或找出一些逻辑让他觉得啊，人就是这样子吗？很无奈嘛，对不对？一切都是空嘛，对不对？你只要去继续绕就可以了，就这个方式嘛。但是神给摩西的启示不一样，没有人，没有神的人生叫做叹息，没有神的人生叫做绝望。很多的信仰就是这样子产生的，但是神不是，神说不对，人生是充满盼望的。那个盼望就是要神的介入，人生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有神的同在就很不一样了。他的祷告马上话锋一转，来，他说：“耶和华啊，你看他称出神的名称了，刚刚讲是主啊嘛，现在什么耶和华、亚位啊，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们人生一直在旷野绕吗？我们一直在唉声叹息，那一批一批倒在啊这个旷野，死在旷野吗？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他的祷告。第二个呢，他祷告什么？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什么后悔？代表说我们呢啊已经被你遗弃了，其实是我们要转回了，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不会改变吗？你的道路都在公义的道路，只是我们走错路，偏行己路吗？现在回到公义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转回，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不是吗？连转回都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恩典跟力量啊！他的祷告出来，求你转回，其实是我们要转回，为着你的仆人什么后悔？我们虽然这么差劲，常常冒犯你，伤主的心，但是求你为你仆人什么后悔？那英文不是讲后悔这个字，英文讲到什么呢？讲到是 mercy， 求你为你的仆人什么？怜悯啊，怜悯你的什么仆人。所以第一步，如果你要神的同在，第一步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谦卑自己，怜悯怜悯怜悯，我们需要神的介入。我们人生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是被造者，我们是被造物，你来介入，你来带领，求你怜悯，他的人生才还是不一样了。这是第一步。好，第二个他的祷告，来，人生充满神的爱，来，第二个很重要的14节，这是整个90篇里面的主要的这个经文哦。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日子和我们遭难年岁，叫我们什么喜乐。你看他祷告，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他的祷告求你让我们早早 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啊，在神看起来哈，真是虚空啊，就像旷野四十年一样。他的祷告说：“让我们早早，早点。”而且英文讲说什么 ？In the morning， 因为人生就像一天嘛，早晨，然后晚上就枯干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早上我就要得着你的慈爱，越早越好啊！所以这个祷告，越小越好啊！不要已经拖到中壮年，老人家前面呢都是空的，在神看起来都是唉声叹息啊。所以人生不在于长哎，人生在于什么？有神啊！有神呢，我们早早就得着上帝的慈爱。愿神帮助我们每天起来参加早祷的时候，就想到哇，今天是美好的日子，我要得着神的慈爱。常常祷告这个事，像老约翰活得长久，你看他跟随主之后，他就跟神讲了这个非常非常甜蜜蜜的好话，常常鼓励自己，我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我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我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弟兄姐妹，每一天眼睛起来，我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主很爱我的。来早祷，想到哇，今天早上是跟神约会的时间，是爱的约会。读经呢，爱的读经；唱诗歌呢，爱的诗歌。因为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早早。早晨就保得神的慈爱，看到十字架就知道，哇，这是爱的记号。他牺牲多少的眼泪、泪水、汗水，还有血水，爱我到底。你是神所爱的那一位，阿们。摩西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什么一世欢呼喜乐。”好，前面我们看到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嘛？这边什么早保慈爱，一生什么欢呼喜乐？有没有不一样的人生呢？看到了没？有神的同在就有安息，进到耶稣里面就有真安息，有主的同在，一生就不一样，叫欢呼喜乐，不是劳苦愁烦。这个就是看见以色列百姓的不一样的地方。好，接下来第二个这个还有求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什么喜乐。好，这有两个解释，就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话，当然就不必要的苦就临到他们，四十年的苦，还有什么四十年的什么遭难。好，他也祷告说，按着你在受苦日子和我们遭难日子，叫我们喜乐，代表说我们愿意悔改，虽然还有苦难，虽然有遭难，但是还有什么喜乐在当中。一样的，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有耶稣在一起，我们靠主就能够喜乐。这个叫做信心，信心跟喜乐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人有信心，看脸有没有知道了喜不喜乐、啊、有喜乐的脸代表他是很有信心的。 OK， 好，接下来第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如果我们成为爱的人生，被神所爱的一个祷告叫做愿你的什么作为。好，什么叫愿你的作为呢？就是神的工作，神的大能，神的神迹奇事要向你的仆人显现。你的仆人就是摩西吗？你的仆人就是谁吗？雅各的后代十二支派吗？你的仆人是什么？就是今天的在座每一个人吗？我们要祷告愿神的作为才能向我们来显明出来，天天看到神迹奇事，看到上帝的奇妙的工作，我们心里面会非常有信心啊！因为上帝的工作，哇，太美了。好，接下来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那个荣耀其实就是光辉的意思。你看到只有个摩西啊，到山上直接看到神的荣耀嘛，他看到神的背，然后呢四十天的时候脸充满荣光下山嘛。今天你看到彼得、雅各、约翰到了山上，耶稣变相让看到荣耀嘛。我们也是一样，就算帮助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这荣耀不要只是上一代，下一代子子孙孙都要看见神的荣耀， 他们都知道，哇，原来我们的神是这么荣耀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体的光辉，看到耶稣就是看到这位神了。好，最后还有个祷告，来，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什么身上。好，这个祷告就代表说我们要求什么呢？好，除了求告神的荣耀，还要求告神的荣美。神的荣美它英文的意思非常多，一个是 favor 恩惠，求告神的恩惠，再来呢求告神的 beauty 神的美丽。好，你何等美丽，你比一切都更美丽。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常常唱那个歌有吗？神你是很美丽的神，耶稣你是何等美丽，何等美丽的神，比珍珠比什么都美丽。好，再来呢，神的荣美还包括上帝的喜悦，他说都要归于我们的身上。简单来讲，你的祷告就是，主啊，让我更像你，来彰显你的恩惠，彰显你的 beauty 美丽，彰显你的荣美，彰显你的喜乐，让别人看到我就看到基督。这是摩西的祷告了。好，这是说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好，最后一个，来，愿你建立我们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最后祷告是第七个祷告，愿你建立什么工啊？我们手所做的工，代表最后的祷告放在最后面说，我们一生要为主多多做工，多做主工，而且做工的时候神要什么？建立 establish， 让不是说水一冲就不见了，是被神纪念的。好，那什么叫做主工呢？弟兄姐妹，耶稣也曾经被问过，主，我们该做什么叫做神的工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讲说，他说什么呢？主说，信神所差派的就是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派的就是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派的，耶稣对门徒讲，信神所差派，我就是神所差派的。原来做主工跟信心有关系，做主工就是带人家信耶稣，就是多做主工。所以我们在做六十一个幸福小组，每一天都有人在什么带人信耶稣，就在做主工嘛。这样交点清楚吗？愿我们所做的工作神要坚固，代表说神会纪念。前面讲到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因为你累积都是这些东西都带不走的，但是做主工哦，不是做你的工哦，做主的工神会坚固，而且纪念直到永恒。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叫做眼光。所以我们传福音，哇，六十一个主大家都做主工哦，哇，神都会打勾，其他的都带不走。你所这一切的跟神所要的东西，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智慧了。当我们认清楚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这一切呢，可以放在这边吗？为了做主工，把我的财富，把我的经验，把我的体力，把我的智慧全部放在主的工作当中，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带到天上了。圣经教导我们，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建立，神会来纪念的。好，所以今天来看到从十三节到十四节就变成非常有盼望的祷告了。这个祷告叫做主耶稣与我同在的人生的祷告。那祷告呢，回去操练每一节都可以成为很好的祷告，你的祷告会对焦的。你的祷告不是只是求求求求福而已，你祷告每一节都是神要你的，要祝福你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九十篇，这个老摩西真的是有个很重要的智慧的心在当中。我们看见他人生一百二十岁跟随主，人生非常的精彩。他虽然有不完全的人生，有一些错误，有些血气，但是感谢主，你不忘记他的呼求，他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主还是使用他，而且用得非常的长久，到了120岁才被接回天家。帮助我们也知道摩西所写的是从神来的启示，让我们怎么看神，看自己， 我们要怎么样 来跟随主，也让我们下一代都能够继续来跟我们，一辈子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成为精彩万分的人生。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每一天都懂得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 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开口来祷告。